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悉尼科技大学高级讲师廖家燕博士日前获得了星洲年度青年研究员奖，这是表彰他在基础光物理现象的探索以及新一代生物分析工具开发方面的研究。2016年，廖博士从中国来到澳洲攻读博士，接着留校任职。他表示，在科研上，特别是在实验当中，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如何以自信积极的态度面对，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廖家燕接受了 SBS 普通话的采访，分享了这种前沿技术的作用，以及他对纳米世界的科研探索。
大家好，我叫廖家燕，目前是悉尼科技大学科学院担任校长研究员，也是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新兴领导研究员。我是16年来的澳洲，然后在悉尼科技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是这样。毕业之后，20年毕业之后，就接着留在了悉尼科技大学，开始自己的博后生涯。然后因为澳洲这边的体系呢，我们也还是要需要申请一些科研经费啊、项目啊，开始自己变得作为一个，开始慢慢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研人。大概22年，一年半两年左右，我就申请中了校长研究员的职位嘛，慢慢的一个开始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科研的旅程，这样。我的研究旅程开始于探索基本的一些材料的光物理特性，逐渐专注于纳米材料、纳米光学以及纳米技术的相关的应用，成像啊、检测领域的一些应用。我的研究主要致力于通过创新的纳米光子学和成像技术，探索新一代的生物分析工具的开发，以便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疾病检测和诊断。
谈到为何选择纳米材料研究方向的时候，廖家燕博士表示，他来澳洲之前的科研方向和现在的方向略有不同。他在研究生期间开始慢慢的接触纳米材料，而对自己科研道路的规划，关于如何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更加微观的级别研究材料的光学特性、物理特性，还有与其他的技术相结合，在应用到检测上或者是成像上，是来到澳洲攻读博士之后开始慢慢考虑的。
这个呢，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因为在来到组里面之后，因为我们组方向也是比较多的，有做材料的，也有研究光学的，研究成像的，研究检测的，然后呢就也会开始考虑如何将我们的纳米材料和我们的整个大组的方向相结合，或者是如何把这个材料应用的更广泛。然后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就会开始慢慢考虑如何应用它。然后特别是当你做了好几年科研之后，你就会真正的去考虑说，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用，就是还是希望它有所用，就还是真的希望自己学的东西真的在现实生活中有所用。这是一个，就是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科研心路历程慢慢走下来之后，他的一个开始考虑的问题。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想的比较简单，慢慢的就还是想着如何用。因为如果一直只是想着发个文章啊，其实还是很浅显的，不希望仅仅只限于此，还是希望有一个推进，真正的能够，可能我个人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但是关于如果想着它能够有应用的时候，其实你的动力会大很多，是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呢，其实因为我们是疫情期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把它应用于唾液样本检测，检测新冠， 这也是疫情期间我们开始的一个项目。然后在这期间呢，因为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算相当于是发小了，就是认识快30年了。他父亲也是因为得了癌症，刚好是疫情期间，确实当时是做了化疗，然后也很痛苦，觉得可能已经好了，但是呢，因为可能已经是晚期了，以为好了，就觉得，但是，没过多久，还是很不幸的去世了嘛。所以当时也会觉得，会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这种感受，因为跟我发小，因为已经认识30年了。我们会有一些交流啊，或者是沟通，所以感触会相对来说会深一点。当时也会觉得，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更早的能够检测到疾病的话，是不是可能可以稍微有一定的预防，或者是关于后面的治疗啊，或者是寿命啊，都会有所的改善，是这样。
正如廖博士所说，他一直考虑并致力于将科研的成果应用于医学的领域，在现实中有所用。他所研究的荧光纳米技术能够应用于间皮瘤的检测。间皮瘤是暴露于石棉相关的一种恶性的肿瘤。在澳洲，虽然石棉已经在2003年底被全面的禁止，但是澳洲是全球间皮瘤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由于人们过去和之后的持续的接触，间皮瘤的死亡率还在继续上升。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利用上转换发光纳米颗粒作为一个荧光探针，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来解决这些检测方面的限制。与传统的方法相比呢，上转换纳米颗粒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比如比较高的发光亮度，背景很低，无背景，以及可以实现一个单分子水平的检测。也因为目前现有的传统的即时检测方法受到低灵敏和分辨率低的限制，通常无法提供一个定量的检测，或者是低灵敏度的检测低浓度的生物标志物，通常需要一些依赖于一些现象学的评估，缺乏一个定量的和单分子检测的能力。然后我们的这个上转换荧光纳米颗粒是一种具有独特光学特性的纳米材料。
也正是因为在早期的癌症检测方面的创新工作，廖家燕博士获得了2023年澳洲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伯尼班顿研究员资助奖。该委员会通过其年度卓越研究奖来表彰健康和医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廖博士也分享了获奖的感受，还有这一奖项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是最开始基于一个材料的光学特性研究，然后逐渐专注于如何将材料的一些光学特性应用到生物检测上。所以这一个奖主要是相当于是我结合或者是引入一个新的光学纳米技术到一个医学领域，然后非常有潜力能够突破现在的检测极限，能够有潜力使得我们的现在的检测能力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我是怎么说呢，很惊喜获得这个奖的，就是我是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对我而言哈。但对我来说它确实也是个开始，但是也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它也是对我们团队这么多年来努力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个鼓舞，这确实是对我们的一个鼓舞。主要呢还是呢这个奖项呢也相当于是提升了我们工作的一个可见度，可以帮我们吸引更多的关注啊，然后吸引更多的合作和支持，这是我其实非常希望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还是希望能够加快推动我们的科研的进一步的应用，是这样。
科研探索总是会遇到各种的挑战， 廖家燕博士回忆起申请澳洲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研究员的过程。他申请了两次，在第二次终于获得成功。
这是第一个相当于是国家级的奖项，虽然之前也有一些是 UTS 内部的一些奖嘛，但是这是第一个让我会觉得是受到了外界的认可，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科研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或者是因为很难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会在科研上，特别是在实验当中，也会有很多时候有很多挫折的时候，然后做不出来啊，或者是现象不是自己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也会非常沮丧，也会在考虑到底，每个人都会有犹豫和徘徊的时候，也会在考虑到底这个方向合不合适，或者是自己合不合适，也会有疑惑的时候。那当得到这个奖的时候，也会在想是不是有时候是自己不太够自信了，应该自己更加大胆一点，更加自信一点，更加积极的去面对之后的一些挑战啊，或者是一些困难，自信的积极的面对。其实确实是觉得很多决定可能最后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天差地别的。当时虽然说是现在说是啊，马上就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鼓足士气，然后接着下一轮的申请，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当下，其实就是内心的纠结啊，或者是这种调整啊，其实还是挺漫长或者是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关于这些奖项，因为也是非常有竞争的，成功率也非常低，所以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第二次申请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把这 0.1 提高，然后能够获得这个资助，其实都是未知的。所以当时还是很，就是内心还是会有痛苦的，因为申请啊，整个周期也很长，你需要等待的时间也很长。
廖博士提到，诊断和检测所需的精确度，以及在纳米级别上的工作的复杂性，要求不断的创新和大量的实验。然而，也正是这些挑战激励着人们不断突破科学的可能性。他也谈到如何真正将纳米技术应用到临床上，或者是实际生活上的挑战，还有他下一步的目标。
尽管像我们提到的纳米技术，它非常有潜力，但是呢，将这些技术转化到真正的临床应用上，其实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的。比如说技术的稳定性，或者是高精度、高灵敏度，其实这些都很复杂，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纳米工具，确保它们的实用性和高效性。这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实验或者是多次验证，可能我们需要反复的，就是临床样品前的一个优化过程也是非常繁琐的，因为它已经在一个纳米级别的一个探索或者是检测，其实我们很难通过技术或者是通过仪器来检测我们中间实验过程中的一些就是反应啊什么的，其实我们是很难可视化的看到的。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结果导向的，我们需要通过结果来反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了这个结果好还是不好，然后反复的通过实验来验证它，然后优化它。因为我们前期的实验检测还是基于一个纯化的样品，然后临床应用的时候，就像我们检测人体的某个蛋白标志物或者是核酸标志物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人体比如说血液样本啊什么的，它里面是有很多种蛋白和核酸标志物在人体内的，那就相当于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的实际的样本会比我们的实验样本复杂的非常多非常多，多得多，所以我们需要做更进一步的优化，排除体内的各种干扰因素对于我们实际要检测的那个生物标志物的影响。所以 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我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就是像刚才说的，我觉得遇到的挑战一样，我是希望将我们的这个技术进一步推广到更多的疾病检测，探索如何将我们这个纳米技术真正的融入到医疗实践中，然后使得它更加普及或者是易于使用。这是我之后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我一个非常长期的计划。